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播小彤，欢迎来到第551期参考信息。央媒罕见重申房地产金融属性，引起广泛关注。2026年元旦，《求是》杂志刊发特约评论员文章《改善和稳定房地产市场预期》，作者是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钟庭军。文章强调，房地产带有显著的金融资产属性，呼吁政策要一次性给足，不能采取添油战术。文章开篇坦诚，房地产出现局部供过于求，销售和价格出现较大幅度回落，对实体经济需求端、资产负债表资产端和金融机构负债端产生较大影响。相较以往官方常用措辞如调整、阶段性回调等，文章用词堪称激烈。房子有金融和居住两大属性，近年来房价下跌，房子的金融属性消退逐渐成为共识。本文则说，房地产带有显著的金融资产属性，关联性强，涉及面广，社会关注度高，加强预期管理对稳定房市具有特殊重要性。房地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和居民财富的重要来源，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稳定，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文章指出，房地产业新旧模式转换，市场行为逻辑转变需要时间，要尽可能缩短调整时间，熨平市场波动。政策预期上力度要符合市场预期，政策要一次性给足，不能采取添油战术，导致市场与政策陷入博弈状态。政策协调上强化政策一致性评估，取消限制性措施，确保新老政策相互配合。政策储备上做好风险防范和应对预案。目前房地产企业债务仍然较高，不排除个别企业仍有破产重组的可能，要未雨绸缪。这些建议引发行业乐观解读，普遍认为将缩短房地产调整时间，限制性政策有望全面退出，而且不再是挤牙膏式的松绑，而是一次到位。不过中指研究院认为，预计对于稳定市场预期、强化行业信心带来积极影响，并不意味着政策强刺激。值得注意的是，文章最后强调了加强信息和舆论引导，特别是要加强对一些重要指标变动的解释，引导人们从整体上客观看待房地产趋势，及时掌控企业、机构和个人通过自媒体等散布的不实信息，推动社会形成理性预期。而住建部原副部长裘宝兴近日谈及房地产与消费关系时表示，房地产市场下滑导致家庭资产缩水，也削弱了人们对未来收入的信心，从而抑制消费。他表示，政策必须立足于这一现实前提，不能简单的试图刺激消费，而应首先稳定资产价值与市场预期。说到风险房企，还是万科最受关注。王石选定的接班人郁亮8日书面申请辞去万科董事、执行副总裁，不再担任任何职务。1965年12月生的郁亮刚满60岁，1988年北大毕业后进入深圳外贸集团，两年后加入万科，至今超过35年。2001到2017年，郁亮当了16年万科总裁。当时万科股权高度分散，实控人缺位，公司治理结构以职业经理人为核心，因而多次成为资本市场野蛮人的目标。为巩固职业经理人团队地位，郁亮2014年推行事业合伙人制度，并启动股权激励作为配套措施之一。2017年宝万之争落幕后，郁亮接替66岁的王石出任董事会主席，试图构建一系列事业合伙人与股东、投资者共担责任与风险的安排，确保管理层自主经营，还搭配另一项激励措施——项目跟投机制，但引发业界对万科管理层道德风险及公司治理的审视，表外利益输送多次成为焦点。2023年10月，万科陷入危机，靠自己无法脱险。大股东深圳国资去年下场输血，万科职业经理人团队的权力格局走到终点。2025年1月，深铁董事长辛杰当选万科董事会主席。郁亮虽然留任执行副总裁和公司董事，但过去一年逐渐淡出核心管理层，几乎没参与化债工作。万科公司文化崇尚体育风尚，王石喜欢登山、赛艇，郁亮迷恋马拉松。去年元旦，郁亮发朋友圈，连续12年参加万科新年马拉松，在深圳湾畔迎接新年的第一缕阳光，跑出健康，跑出新气象。今年万科新年跑没有出现在郁亮的朋友圈。2021年下半年以来，楼市深度调整，相当一部分地区房价已跌回2016到2017年水平，也带来房企大洗牌。中指研究院数据，2021到2025年连续5年进入销售百强的房企只有53家，销售额过千亿的房企从2021年的41家下降到去年的10家， 分别是保利、绿城、中海、华润置地、招商蛇口、万科、建发、金茂、越秀和滨江集团。写字楼市场一线城市消化能力连续四年处于低位。戴德梁行报告，去年上广深甲级写字楼供求比都超过两倍，空置率超出合理阈值，尤其是深圳供求比达 2.7:1。市场低迷让房企拿地更加谨慎。去年300城住宅用地出让收入同比下降 10.7%， 跌至约 2.3 万亿，较2020年最高点下滑约 65.2%。 央国企进场举债托底，又让城投公司积累大量待开发地块，现金流承压。最近一两年，部分地方城投因为自身债务已经无法持续兜底救场，而土拍惨淡又反过来让地方财政承压。大基建时代落幕，在上升期起高楼宴宾客的一些地方官员开始被倒查清算。落马近半年之后，贵州省委原常委、毕节原书记吴胜华七日被通报双开并移送司法。问题第一条就是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落实中央关于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重大决策部署不力，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结交政治骗子，搞迷信活动，对抗组织审查。化债不力在落马官员通报中比较少见，此前追责地方债出现过大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虚假化债等表述。吴胜华现年59岁，布依族，贵州黔南都匀人，1984年9月进入贵州农学院农学系农学专业学习。贵州落马高官中，秦如培、李在勇是早他一年的同专业直系师兄。1988年8月毕业后，吴胜华进入罗甸县一个农技站工作，到1997年6月累迁升任副县长、农工委主任，后来在贵定、罗甸副县岗位上来回转任，终于当上贵定县长、书记等。期间2003年挂职武汉市江夏区区长助理4个月。2007年2月，39岁的吴胜华升任黔南副州长，4年后升州委常委，不到一年又当上州委副书记。2016年10月代理州长，4个月后转正，期间拿到湖北大学哲学院伦理学专业在职哲学硕士学位。2008年挂职国家食药监局食品安全协调司副司长半年。黔南州曾是深度贫困地区，下辖12个县级单位中有11个在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滇桂黔石漠化区。2020年3月，黔南州所有贫困县摘帽。10月，54岁的吴胜华升任贵州副省长，跻身高官。2022年4月，当上省委常委，之后接棒周建坤任毕节书记。直到去年7月落马，是中央巡视组进驻贵州后的首虎。吴胜华是两届候补中委，本届落马的第六个，也是同期贵州被查的第六名中管干部。之前5个分别是周建坤、李在勇、孙志刚、陈燕、张平。毕节市已有3名原书记落马，分别是秦如培、周建坤和吴胜华。而黔南州更是从2006年起到吴胜华为止的5任州长全部被查。为防止地方官员为了政绩违规举债，近些年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了不少举措，比如中央层面建立了地方政府举债终身问责制和债务问题倒查机制，一批违法举债的官员被问责，还包括早已退休的。时代不仅影响官员命运，经济形势与就业的关系是公共经济学的经典问题。在经济换挡、就业压力上升的今天，许多大学生会问自己是不是生不逢时。关于国外已有大量经济学文献研究了职业发展初期的经济状况对个人就业前景、职业选择和收入的影响，比如可能通过疤痕效应对个体长期收入产生持久影响。还有人研究了经济形势对不同受教育程度、性别和种族个体的不同影响。在中国这样一个体制分割明显、区域发展不均、高等教育快速扩张的转型经济体，这些效应是否同样存在？作用机制又是什么？世界经济今年第一期刊发论文《生逢其时是否重要？毕业时经济增速与个人长期发展》。复旦、清华、西安交大、北大的4位学者基于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与省级宏观数据，系统回答了这个问题。第一，毕业时经济增速对长期收入和就业有显著正向影响。个体毕业当年所在省的 GDP 增速每提高1个百分点，其未来工资收入平均提高 4.7%， 就业率提高 0.41%。 第二，作用机制是普遍性就业机会增加，而非结构性岗位变化。经济增长并未显著提升毕业生进入体制内单位、高收入行业、技术岗位或创业的可能性。论文将工资效应分解为职行业间与职行业内两部分， 发现只有直行业内效应显著为证，而直行业间效应不显著，说明收入提升主要源于同行业内从无业到有业的转变，而非进入更高薪行业。第三，影响随时间衰减，不具长期决定性，不是终身影响。毕业时间每增加一年，对工资的影响衰减约 2.17%， 对就业的影响衰减约 0.11%， 表明初始宏观经济条件虽有短期疤痕效应，但不会决定个体长期发展轨迹。此外，跨区域流动能有效缓解毕业地经济环境的约束，说明个人可通过迁移来主动突破初始不利条件。第四，部分群体更敏感，体制外从业者因为缺乏制度保障，就业更易受经济波动冲击。高学历者对毕业时经济增速更敏感，可能因其岗位需求更有周期性，路径依赖更强。女性比男性更易受不利经济环境影响，或许说明就业性别歧视在下行期加剧。而城乡户籍差异并不显著，无论农村或城市出身，受初始经济条件影响程度基本一致，所以并不至于毕业经济差就会毁一生，是不是可以稍微放心了？飞友们注意了，公安部门查处黑飞力度持续升级。近期社交网络上不少无人机用户反映，因为黑飞受到行政处罚，普遍为200元或500元，部分飞友的无人机被警方没收。而随着监管加码，可飞空域减少，飞行审批流程趋于复杂，不少飞友戏称无人机变成了走地机，一些航拍摄影爱好者转让了无人机，部分潜在消费者开始观望。财新引述一名深圳无人机从业人士的话说，2025下半年以来，无人机市场销量同比大幅下滑，当前正值春节前传统旺季，意味出现回暖迹象，厂家不敢备货，研发不敢投入，我们自己的销量下滑也有近50%。国内无人机保有量近年来不断增长，发生不少无人机扰航事件。同时，国家在鼓励发展低空经济，需要规范低空飞行秩序。无证飞行、未按规定实名登记、超出飞行限高、在管制空域擅自飞行都算黑飞。处罚依据主要是2024年起实行的《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此外，修订后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今年生效，首次将黑飞纳入妨害公共安全的违法范畴，这意味着除了罚款，违法者还可能被行政拘留。去年底，以无人机反制解决方案为主要业务的中科星图高级副总裁表示，国家已将黑飞治理全面交由公安部门负责，结束了多头管理的格局，无人机监管将持续强化。为提高查处效率，部分地方公安成立专门机构，浙江绍兴市上虞区公安局6日宣布成立低空域侦查与反制作战室，专门配合巡特警开展查处行动。为从源头堵住黑飞，市监总局去年12月发布《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实名登记和激活要求》《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运行识别规范》。今年5月1日起，消费者必须完成实名登记，才能激活并使用新买的无人机。无人机的飞行状态也将受到管理部门的实时监控。和过去相比，现在无人机要在城市核心区飞行，要提前在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申请。但航拍爱好者反映，申请大多无法通过。海外市场方面，美国去年底将所有在外国生产的无人机及关键部件列入受管制清单。今年1月7日，又对部分新型外国制造的无人机及关键部件实施豁免，不受进口禁令约束。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企业在美国无人机市场占据主导地位，但此次豁免清单未涵盖中国企业。最后关注几条医药信息。国家药监局上月公告，修订对儿童常用止咳药孟鲁斯特制剂的说明书，警示与添加，服用的各年龄段患者中均报告了神经精神不良反应，其中包括个别严重反应如抑郁和自杀倾向等内容。不良反应一栏补充，精神紊乱应包含口吃。孟鲁斯特临床使用近30年，2020年初，美国 FDA 要求在处方信息中添加黑框警告，提示严重的精神健康副作用，建议仅在其他抗过敏药物无效或无法耐受时使用。澳大利亚、英国等也要求在说明书中标注。孟鲁斯特在国内超说明书用药较为突出，这并不意味着不合理用药、违法用药或试验性用药，但面临一定的风险和法律问题。减肥药开打价格战，四川药械招采中心上个月公示药品降价清单，诺和诺德的减重版司美格鲁肽降价近50%，注射液2.27毫克每毫升乘3毫升规格的价格从1893.67元降到987.48元。 司美格鲁肽是全球首个且目前唯一用于长期体重管理的 GLP-1 周制剂。去年前三季度全球收入达到$255亿，2024年6月在国内获批上市。这次是诺和诺德主动申请降价，激进策略或许与其竞争对手李来的替尔伯肽进展有关。乙肝患者有望告别终身服药。格兰素史克7日宣布，在延慢性乙肝疗法 Bipiroversin 在两项关键三期临床试验中均达到主要终点，计划申请全球监管审批。该疗法可以直接抑制病毒复制，如果获批，将意味着全球首个仅需6个月疗程治疗，便可直接实现乙肝功能性治愈的抗病毒疗法诞生。功能性治愈是指患者停药后在6个月或更长时间内，乙肝表面抗原持续阴性且检测不到病毒。分析师认为，即便 15% 至 20% 的乙肝患者实现功能性治愈，对于改变全球乙肝治疗格局也具有重要意义。全球艾滋病新增发病人数和死亡人数正持续减少，原因是有效预防措施和抗逆转录疗法的普及。不过，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无法彻底清除病毒，而自然上个月在线发表3篇重磅论文，为大规模治愈带来新希望。此前有6位艾滋病患者因为罹患白血病或其他癌症，不得不接受同种异体造血干细胞移植，结果体内多年检测不到艾滋病毒，而第7位治愈患者有点特殊，其成功经验可以复制到更广泛的人群。另一个研究方向是一种特异性 T 细胞，能持续发挥特异性靶向杀死艾滋病毒感染细胞的作用，其大量增殖和免疫激活可能与艾滋病疫苗和广谱中和抗体的使用有关，但需要在更大规模设计更加科学的临床试验中验证。好的，本期参考信息就是这些，我们下周再见。